要是已经可以的话，我现在就是可以了哈。
好了，已经开始了。
好，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首先呢，非常感谢姚敏弟兄精心准备的这诗歌哈和他的分享。因为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困境中的盼望》，我的信息啊，还有用的经文呢，可能都会比较重一些。那这些诗歌呢，我觉得已经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和盼望。刚才唱那首《看不见的双手》，我其实非常的心里有这种感触啊，我一直在这里流泪。说实在的，我真的很少有这么感性的时候啊，我觉得真的是主在不管什么样的时刻，给我们最大的安慰哈。那我想，我们谈到这个困境，其实我们每一位现在正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这些困惑。有人说呀，现在看新闻就是在找心烦虽然是一句怨气的话，但是我也想这基本上是反映了我们现在的一个面对的现实那其实你每天去打开新闻看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奢望说我们要看到什么好的消息，激动人心的消息。我们是要看这个不好的消息，到底是要坏到什么程度，有多糟糕，那我们现在刚才大家一起在讨论一直说到这个疫情，我想这个我们都在关注着，就不用多说了。几个月都过去了，还在不断的刷新着这个数据还在继续的对我们以后很多的生活、工作、就业等造成很大的冲击。原来我们预示着说，下半年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恐怕这也已经都落空了。我们还要做着这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准备，继续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这个一波不平一波又起。我们看到，因着前面这个警察的暴力执法，引发的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这样一个引发的一个平权运动，结果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这个骚乱打砸抢烧，我们都看见了。到现在一个多月已经过去了，不但是没有平息的迹象我们已经看到，它已经是越走越深，演变成了一场对美国的历史和文化的一个彻底的清算。现在，就连美国的开国的总统 George Washington 以及起草独立宣言的 Thomas Jefferson 都不能放过就在这一两天，我看新闻的时候已经看到，他们这个触角已经到了教会，说我们主耶稣的这个雕像也可能不保，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主耶稣是 White Jesus，跟黑不沾边我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呢，这个要发展，我就想起了在以前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些革命小将或者造反派他们就到处任意的找人批、找人斗。但是没有人敢管他们，没有人敢问他们，我想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困扰我们的地方，也不知道他还会往什么方向发展。那作为华人，我们都非常关注现在的中美关系，我们看见在前面这个很短的时间内，中美关系是不断的走低，现在可以说降到了历史的低点，到冰点。那美国对华政策的每一个变化，都牵动着我们这些华人的这个神经，这也是我们非常关注，也是非常困扰我们的地方。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要问主说主啊，你说为什么现在这个环境，这个世界会变成这个样子不是说它越来越美好，而是越来越变得恶劣、黑暗我们的困惑。这困扰越来的越大，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样子？那我们的希望 到底在什么地方？啊，我想这个呢，就是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样一个题目的一个目的。啊，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24章1到14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哈，马太福音24章1到14节是这样记载的：说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好，我们分享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些宝贵的话语。主，当我们在你面前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求你的灵来打开我们的心。主，你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明白你的这些话语。主，你应许我们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主，我们就求你来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这些话语的亮光，让你的话语在我们这样的困境当中，能够成为我们的盼望和帮助。主，孩子在这里特别把下面的分享。仰望你，主，求你的圣灵亲自的恩膏，亲自的引领，也求助你的宝血亲自的洁净，让讲的听的同蒙益处。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当中，从开始到末了，我们这样的仰望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哈。那这是在主耶稣最后一次来到耶路撒冷，他即将被钉上十架，要成就救恩之前所留下的差不多最后的教导之一哈。那他在这个地方是以先知的身份，对将来，就他离开以后末后的日子里要发生的事情的一个教导一个预言。那主耶稣其实这次来到耶路撒冷，是跟以前呀都不一样的。我们讲到以前他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非常的小心翼翼因为他自己的话说，他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到。他知道这些以法利赛人为主的犹太人呢，一直是对他怀恨在心，一直想办法要除掉他，所以呢。他来这里不跟他们发生正面的冲突，一旦他们来这个逼迫他的时候，他讲完了话就马上就走开了，是这样一个情景。但他这一次来，我们看，用他也是用他自己的话讲，他就他的时候到了，就是天父要给他的这个使命到了，他要来被交在罪人的手里。要被钉上十架，要做多人的救赎，所以他这次来是以君王的身份进耶路撒冷，我们叫荣进耶路撒冷， 他进来的时候，两边的人是挥舞着宗旨啊，那是一个宗旨主日，喊着何塞纳啊，奉主名的来的时，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那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即耶稣即进了耶路撒冷，说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啊，这是在马太福音21章那个地方记载的，啊，何城都惊动了，看到这样的一个动静。那耶稣一进耶路撒冷以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圣殿，啊，来洁净圣殿，然后责备斥责这些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然后彰显他属天的权柄。那他洁净了圣殿以后，他就在圣殿里开始做他最后这个日子里的教导啊，来教训人。那刚才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就是他刚刚在圣殿里头来教导完了以后走出来发生的一幕啊。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那1到2节这里讲说，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我们看到门徒把殿宇指给他看，然后耶稣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好像在这个意思上啊，我们在这里没有太看出来这是前后文，这是要表达什么。那如果我们来看这个马可福音这里的记载啊，对同样这一件事情的记载，我们看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然后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那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得比较清楚啊，就是这个门徒他出来以后被这个殿宇的气势宏伟华丽吸引了啊，在这里惊叹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啊。我下面有一个段小字啊，这是我从别的地方来那个摘录的哈，就是对这个圣殿的一个简单的介绍。你看哈，耶路撒冷这个圣殿是从所罗门王时代开始建造的啊，但在公元前586年啊被巴比伦帝国破坏，公元前515年圣殿被重建，重建后的圣殿被称为第二圣殿。在耶稣的时代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时候，门徒们所看到的圣殿入口有高达40尺的大理石柱子，圣殿是以美丽的大理石修建，五颜是金色的，大部分门面被黄金包裹，受到阳光照耀时那灿烂的模样难以形容。确实是哈，气势宏伟，金碧辉煌。2500年前这样的一个建筑，可以堪称是当时这个建筑的一个奇迹啊！所以门徒被吸引啊，他们指给耶稣看。那他们门徒的意思啊很清楚，他们希望主会回应他们说：“哇，真的是好气派，好壮观啊！我们不妨来一起来欣赏欣赏，一饱眼福。”那要这样说的话，那门徒就高兴了。但是耶稣没有顺着他们的话说，反而甩了这么一句话，而且这句话你看他是带着一个咒诅啊，说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这个门徒听到这样的话肯定是非常的失落。如果换作我们是这个门徒的话，那我们用我们现在的话，我们会觉得主真的是非常的无趣啊，很败兴啊。那 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里会说出这么重的话呢？那我们要回头去看这个圣殿啊，它是为什么来建的？那这个圣殿在希伯来原文里的意思，它是神的住处，神的居所的意思啊。我们知道这是神在所罗门王的时候让所罗门来建的，那以代替当年他们在旷野漂流时候的那个会幕。我们知道那个会幕里头有至圣所，神的那个约柜约板都在那里，是神居住的地方。所以这个会幕到哪个地方，以色列人就在哪个地方停下来，一直是围绕着这个会幕，神在他们中间的。那等他们进了应许之地，后来强大了建国以后，所以神就让所罗门王建这个圣殿来取代了这个会幕，那里头照样是有至圣所，神的约柜在那个地方，这是神在的地方，他居住的地方。另外，圣殿也是以色列人来敬拜神的地方，来献祭的地方。好，所以因为有了圣殿的存在，所以耶路撒冷就成了敬拜的中心。我们看到犹太人经常很骄傲地说敬拜当在耶路撒冷。但是我们从前面的经文去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当耶稣这次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进到圣殿里看见了什么样的光景呢？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阵的桌子和卖鸽子阵的凳子。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就像一个跳蚤市场，乱七八糟。然后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称为贼窝了。我们看到这就是当时犹太人他们里面属灵的一个光景啊，表面上是这样的敬虔，但里面是这样的肮脏啊，败坏不堪。所以耶稣基督一直斥责他们是假冒伪善的。等耶稣基督把圣殿洁净了以后，他在里头做了很多的教导，在最后的时候，他特别对法利赛人的这种假冒伪善进行了教导和指责，指出了他们的七个假冒伪善啊。我们看一下，我摘了两个，这是在第23章我们读过的前面的一章25到28节那里，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充满了勒索和放荡，这是他们的罪恶。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是说明了他们内心里头的肮脏和污秽啊。所以针对的这样的一个情景，神其实早就跟他们讲了，将来神不会住他们人手所造的殿，神要居住在人的心里，要让人用诚实和心灵来敬拜他。所以这个殿已经是名不副实了，也就预言了他将来的一个结局。所以在这里耶稣在23章那个地方，在教导的最后就跟他们讲到，他们要承担的这样一个后果，为他们的罪做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个世代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你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那这个地方不但是对这个耶路撒冷，那大洋也包括这个圣殿将来的结局叫成为荒场，这是他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咒诅，一个因着这个罪恶带下来的审判。我们看到门徒一直跟随着耶稣来到这里，这一幕的一幕他们都看见了，耶稣在这里的教导他们一句一句都听到了。但是当 一出来这个圣殿的时候，他们就把所有的教导忘得一干二净，被世界上的这样的荣华所吸引，啊，在这里陶醉于这个圣殿的壮观和美丽。所以，耶稣基督其实在这个地方，说不是说门徒对他的失望，而是主对他们的一个失望。就像主前面一直说他们的，说你们只体贴人的心意，不体贴神的心意。那这个门徒虽然是扫兴，但是他们毕竟跟随了主这么长的时间哈。主虽然说的这个话很重，他们不愿意听，但是他们知道主不是一般人，他说话不是随随便便说的，所以他们也就不敢说什么了。但是他们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情，所以当后面他们来到橄榄山上坐着，静下来的时候，他们还是忍不住了，悄悄地过来就问主，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主他好像没有直接正面的来回答门徒的这个问题，但是呢，也因着借着这件事情，就对将来在末后的日子里头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一幕一幕来做了这个预言，做了交代，然后做了这个教导啊。那当然也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以也是我们要借鉴的。那他讲了这么几件事情。第四节那儿，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啊，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就是在末后的日子里会有假基督的出现，啊，来迷惑人，背离神的道，啊，一旦有事情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出来说三道四，这就是现在为什么很多的歪教邪说的出现，甚至很多的邪教出来，啊，很形成很大的气候，而且这种事情不是只是在一个时间出现，一直在末后的日子里头都有，而且越来越严重。所以到11节的那时候，他还说，再强调，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所以这是基督跟门徒讲，也是跟我们讲，在末后的日子里头，我们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不要被这些假的东西所带走，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就对将来要发生的事，很详细的来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主说的，可以遵循啊。那他讲的除了这些假的东西以外，有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那到第7节那儿。他再一次强调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那实际上这是6节和7节，这是讲的一件事情啊，它不是说两件。那7节这个地方是耶稣引用了旧约里头的经文，是以赛亚书那里头讲的。那他是因为这个犹太人对过去发生的这些事情，对旧约很熟嘛，所以用这些话来帮助他们。来理解将来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啊，就是这个地方，以赛亚在这里所预言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有饥荒，有地震，有瘟疫等等，所有这些事情都会出现的。那在这个地方，有一句经文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包含了非常多的信息，就是这个第8节。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个地方有一个括弧哈，说那个灾难原文是生产之难。那这个地方啊，我们要把这句话换成原文的话，就是这都是生产之难的起头啊。我把它放在这里。如果我们现在去看这个。新的圣经的这个翻译本的话，那个中文的标准译本它是这么翻译的啊，他说这些都像临产阵痛的开始， 那新的这个英文的版本的哈，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它是这么翻译的：All these are the beginning of birth pains。啊，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哈。我想可能有弟兄姐妹就会问了哈，这个生产之难啊，生产有什么难的？不是生孩子吗？你们现在生个孩子是吧？到生的时候到医院里去啊，被照顾的无微不至的。啊，你生的时候说疼，我们可以打麻药，自己生困难，哎，可以剖腹产，剖腹产完了以后，在医院里住两天院，回家休息休息也就好了，这没有什么难的。那这个呢，是我们讲的说你在现代医学的呵护下的一个生产，这个 labor。那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是要回到2000多年以前的时候。那样的一个纯自然的生产，是在家里，没有医生，没有护士，那这样一个纯自然的生产，他讲到的这个所受的这个这样一个困难，那我想我们现在真的是很难去看到这样的镜头，去体会这个哈。那不用说2000多年前啊，其实我就讲我小时候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生孩子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啊，在家里生产，顶多呢叫一个接生婆来，你从你村里叫来的，什么工具呢？一个灯，一把剪刀，这是准备要烧一烧剪脐带的。那个时候啊，就常听大人们说啊，我想可能好多弟兄姐妹也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就当孩子生日的时候啊，妈妈就会经常这么说，她说：“孩子的生日是妈妈的什么呀？受难日。真的是一件非常经历痛苦的事情。那如果你想看这个过程的话，我想我们去看一些反映以前的电影或者电视剧，还经常有，包括皇宫里的，你就看那时候生一个孩子。”是经受多大的难处啊！到最后要生出来的那一刹那，几乎是撕心裂肺的那一声惨叫，有的生下来都昏过去了。那为什么生产会有这么大的难处呢？这个呢是跟人的罪有关系的啊。那因为人犯罪，所以这是带下来的一个后果，是一个咒诅。我们回到创世纪去了，看一下就不难理解哈。那当时始祖亚当和夏娃偷食了禁果，犯了罪因为是这个女人先吃的嘛，所以这个神就先对女人说了：“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的时候多受苦楚这是一个咒诅。”对男人而言呢，就是听了妻子的话也吃了，所以这个地要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所以我们就有了脸从这个土地背冲天这样的一个劳苦的一个景象来糊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生产之难是一个罪的后果，是一个咒诅。一直让我们记得人所犯的这个罪，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用这样一个比喻来讲的时候，那犹太人他们是很清楚的，而且在以后的日子里头，当神的这个选民犹太人他们在神面前犯了罪，背离神，要受到那个惩罚的时候，有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看到旧约里头很多的先知书都是用这个。生产之难，来比喻他们要承受的那个后果，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以赛亚书里头的就很清楚哈，13章8节那儿讲到说，他们必惊慌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下面17节讲，26章17节，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中喊叫。耶和华啊，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那 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第八节这里用这个生产之难来讲到他们面临的灾难的时候，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他们熟知的背景，他们是很清楚讲到耶稣基督在跟他们讲什么东西。那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哈，我们看到他这不是说是只是灾难或者生产之难，他讲的是这只是生产之难的起头。那起头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个妇女生产的一些常识啊。我们知道，当一个那个怀孕的妇女她生孩子的时候，孩子到了降生的时候，她不是说一下就生了，她是有一个兆头的啊，她要开始出现这个宫缩，啊，那这个宫缩呢，它不是一直是持续的，它是中间有间歇的，啊，宫缩一阵儿停了，过一阵儿再来一阵儿，然后再停，再来一阵儿。我们有这个间歇，我们叫它间歇性的宫缩。那这段时间是持续很长时间的，不是说马上就要生了。那个间歇性的宫缩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它是慢，说随着时间的延长呢，这个间歇会缩短，就是这个频率会增加，宫缩的这个频率越来越快，而且宫缩的这个强度是越来越强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我们知道宫缩它带给人的感受是什么呀？疼痛啊，我们叫做产前阵痛。所以它就根据这样一个特点，这个产前的阵痛就是说一阵儿接一阵儿，间歇性的阵痛啊，越来越快，这个频率越来越快，而且疼痛的强度是越来越强的，到最后都忍不住啊，这样。那这个比喻讲到说，在这个幕后的灾难就是这个生产之难的起头。你看你遇到的这个灾难，它是不断的在增加的，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快，灾难的程度是越来越重的。我们看到的这一切就是在应许主在这里的这个预言。所以主在这里特别的来告诉他门徒说，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奇怪，因为主说这是必须有的，而且就是这样要出现，我们要不断来面对的。不但如此，第九节那个地方接着讲，神的儿女在这个过程里头还要遭遇很大的患难，就是受逼迫，要为主受苦。因为这个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是不断的背离神的道，是渐行渐远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坚守神的道，就是与这个世界不容的。所以这个世界容不下我们，将会遭万民恨恶，要来陷害，而且在这个过程里头会有很多人跌倒啊，来互相的陷害，这都是要遭遇到的。那除了这件事以外，我们看十二节，至于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我们现在经常会抱怨说现在人情冷漠啊，出了什么事啊，大家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没有人在管。那实际我们就针对着来看美国这些年的发展啊，几十年的时间，美国其实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国家了。我想这个呢，对我们在这里可能时间短的人呢啊，没有什么太多经历啊。你像唐医生啊，像泰妍安波他们在这里，这些有三四十年以上的生活经历的人会非常的清楚你经历的这些年代美国发生的这种变化啊。美国也从一个非常的热情好事这种正义感满足的一个国家，现在已经变成了像个冷漠的国家，冷漠的一个群体啊。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你以前的时候，你说路边有人啊，他想搭便车，他只要做一个动作啊，指头往上一伸，有人从这经过的时候就会停下来把他们拉走。现在你看看谁还敢？那我就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局势。就说现在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这样的一个平权运动，发展到现在演变成这样的一个骚乱的一个情况哈。现在你看的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就不能忍受说为什么会到了这个程度，会发生这样的事，这样的事。但是任凭这样的事发展，却无人敢管，无人敢问。我们也都很清楚。其实这些闹事的人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的人是不赞同他们这个做法，是反对他们这个做法的。但是为什么大多数的人选择了沉默？因为你不沉默，谁要出来说话，你就可能被扣上一顶帽子，政治不正确，你可能吃不了就兜着走。所以我们就看到，就到了这样一个悲剧啊，就是大部分人呢就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沉默，这样的一个冷淡。其实，在很多年前，民权运动的这个领袖马丁·路德·金就针对了这样的情况说过一句话，他说：“历史将汲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我们说，中国有一句至理名言叫‘沉默是金’。可是，我们面对着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说沉默不是金，而是社会的悲剧，这是悲剧，弟兄姐妹们。但是这个东西是无法阻止的，主在这讲得清楚。是一定要发生的。那你说，又是灾难，又是战争，又是这个逼迫、患难，又是人情的冷漠等等等等，希望在什么地方呢？第13节那个地方讲了这么多的东西以后，话锋一转。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当然，主在这里讲的这个忍耐到底，不是我们前面这句话讲的这个保持沉默，忍着啊。他不是说我们被动的忍受，委曲求全，或者说啊，我明明不高兴，很愤怒，我强控制着情绪，我不发作，我不暴躁，不是。主在这里讲的这个忍耐到底，这是要我们保持这种坚定不移、永不动摇的信心，要坚守主的道，要按主的教导去做，不效法这个世界，按着主的教导和心意来做他的见证。我们只有这样去做，主就应许我们说，必然得救。就是说，他要用他的恩典，要托住我们，要让我们得的这个救赎，要得以完全。不但如此，14节这个地方讲，我们还要去为主做见证，对万民做见证，因为主最终的旨意是要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我们要去为主传福音。只有这样，我们看到最后一句话，然后末期才来到。在中国人的这个观念里头，说到末期，就讲到结束了，完了，这是一个很悲惨的结局。但是我们知道，在这里，主讲的末期的来到，不是一个结局，是一个开始，是对在主里面忍耐到底的。的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末期来到就是主的再来，这是他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应许。主再来的时候， 他要带我们带道路到新天新地，在新天新地里面，不再有罪恶，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眼泪，是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这是我们的希望和最终的盼望所在。那这段经文我们看讲到这个地方，好像主还是没有直接的去回答门徒提出来那个问题啊，说那个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是什么时候到来啊？马太福音这个地方呢，他没有具体的来讲啊。我们去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在讲了这些以后的预后的这个幕后的预言以后啊，那他讲到了，他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城荒场的日子近了。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主后70年，啊，也就在主后主走了以后30多年。那个时候啊，因为罗马帝国的暴政，这个犹太人不堪这个暴政，他们反抗，所以罗马皇帝就派了一个叫提多的将军来围剿这个耶路撒冷。那这个提多将军呢，后来也是做了这个罗马的皇帝哈。他带兵来到这里以后，把耶路撒冷围了个水泄不通。那这个犹太人呢，在里面抵抗，但是呢，时间长了以后，他们里头发生了瘟疫，死了很多人，而且缺水少粮，最后这个耶路撒冷被攻破了。这个罗马军队进去以后呢，烧杀抢掠，啊，来到圣殿，把圣殿的好东西抢了个光，然后一把大火，因为圣殿这个好东西实在太多了，这个大火说烧了好几天好几夜。最后就包在这个圣殿上的这些金子，贵重的金属全烧化了，都顺着流下来，流到了这个地基的这些缝隙里头。等这个大火过去以后啊，罗马军队就看到，哇，这个石头缝里全是黄金，于是他们下了个命令收紧，所以他们就把这石头啊全部给拆除了，一块一块都拆下来，然后把里头的金属给收走了。所以耶稣基督说的那个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就在这里验证了哈。那据说这个罗马军队进城以后啊，放开了杀啊，当时可能杀了上百万的犹太人，剩下的呢都被掠到这世界的各个角落，耶路撒冷就成了一个荒场，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那个地方所预言的。那主对他的子民也给他们指出了一个出路啊。下面你看，说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啊。你如果听了主的这个话，看到那个耶路撒冷被兵要围困的迹象的时候，你要按照主的话去讲，你就没有问题。那其实我们现在我们也面对着这样的疫情，面对着这样的灾难，你说我们怎么过？我们首先要清楚，通过主对我们的教导，这是必须要有的，不要惊慌，不要觉得奇怪，要从容面对啊。该保护自己的时候就要好好的保护自己，你就在家好好待着，你出去就实行这个社交的距离，就千方百计的保护好自己。你一定不要说愣拧着来，我就不信这个邪，我就不戴口罩，我就不保持社交距离，我出去我就往人多的地方去，我就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个躺在医院里的一定是你啊！我们一定要记住，要顺应主的这个教导。耶路撒冷毁了，这么美的圣殿就这样成了荒场啊！其实一个人间的建筑的奇迹是很可惜的啊。那其实在往后的日子里头，其实这些比这更有奇迹的东西多的是啊。就说中国这个圆明园，我想它比这个圣殿肯定是更宏伟壮观啊，更是一个奇迹。 但是八国联军进来一把火，也同样给他烧得一光而尽。说我们就想，其实你说到了现代，人类的文明、人类的智慧、人类的创造力，我们所创造的这些奇迹，比起那个时候来，不是更壮观、更华丽、更有奇迹吗？你说这个建筑，你到中国去看一看这些年的建筑，你就知道。高楼大厦，所有漂亮的东西你数不过来，回到美国，你说我们创造的经济的奇迹，我们创造的高科技的奇迹，我们创造的大数据分析的奇迹，信息的奇迹，云计算、云处理等等等等，你可以算到我们所有的这些奇迹，是每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这是人类的骄傲。但是，这些东西将要走向何方？马太福音24章在最后的时候讲到，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就是这个世界都要终结。这上面一切的荣华富贵，一切的人以为骄傲的东西，都要化为乌有。那个时候，主要在他的荣耀里降临。那他的子民会怎么样呢？他要差遣使者，用号通的大声，用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聚集了来。这里告诉我们，在世界的末了，天地都要废去，唯有神的道永存，唯有神的子民要与神永远的同在，在美好里，在荣耀里相聚，这是我们终极的盼望。所以，我想这个信息呢，今天。就到这里。有一首诗歌哈，我特别喜欢，叫“救世主凡事引导”。我们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困惑，我们知道主掌权，他给了我们宝贵的应许，他就像在这我们分享的经文一样，他一样一样给了我们丰富的教导。我们只要。按照主说的去做，他的那个应许就会临到我们，我们就会有最终最大的盼望。所以，我也想用这首诗歌来作为这个信息的回应，也作为每个人在主面前的一个祷告。好，请这个童谣播放诗歌。